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新闻时事节目，今天的新闻题目是
神韵欧洲巡演带给观众希望和信心。福建宁德市3150人签名举报江泽民。辽宁省丹东地区2110位民众举报元凶江泽民。省级610人员目击天安门自焚造假现场。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神韵欧洲巡演带给观众希望和信心。明慧记者雪莉兰陵欧洲综合报道。继欧洲首站瑞士日内瓦、法国南北部的两个城市及英国的伯明翰等城市的成功演出，神韵国际艺术团于3月12日至31日先后在德国的法兰克福、西班牙巴塞罗那、比利时布鲁日、捷克布尔诺及意大利米兰为新老观众带来了18场演出。2016年的春天对于欧洲人来说是个沉重的春天。自去年11月13日至今年3月22日，四个月多一点的时间内，欧洲的两个重要城市巴黎和布鲁塞尔遭到了两次恐怖袭击。尽管如此，很多观看了神韵演出的欧洲观众都表示为神韵艺术家们所传达的善良而感动，称神韵带给他们喜悦、希望和信心。北约赞助与活动协调人迪欧尼莎·莱欧雷女士已经成了神韵粉丝，这次在布鲁日是她第三次观赏神韵。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经历了前一天的恐怖袭击后，她心有余悸，但她为自己最终决定来观看神韵感到庆幸。她说，经过昨天的事情，我本来在犹豫要不要来，因为我也有家人，对我来说从感情上很难接受身处人群聚集的地方，但是一进到剧院开始看演出的时候，我感觉那么积极正面，真是很高兴能有机会来到这里，太棒了。神韵艺术团每年的全球巡回演出都呈现一套全新节目。莱欧雷女士认为，所有的人都应该来看，只看一次的人根本不能说他已经看过神韵了，一定每年都得来。2016年3月27日晚，神韵国际艺术团在捷克布尔诺亚纳切克剧院举行了今年在当地的最后一场演出，满场观众一如前两场反响热烈，谢幕时长久站立鼓掌不愿离去。捷克文化部长丹尼尔·海尔曼先生也在观众席中，这是他第三次观看神韵，他表示自己再次为神韵倾倒。他说，今年布尔诺的神韵晚会又让我感到很激动，精彩的演出一方面给我们展示源自博大精深中华文化的顶尖艺术，而在精神层面又给我们希望。我想强调的是，在当今社会的某些黑暗背景之下，演出传递的是宏大的希望。海尔曼先生希望欧洲人都能融入真善忍的价值中。我很高兴通过这种艺术途径可以使成千上万的欧洲人领悟到法轮功的内涵，也就是忍、善、慈悲，这种内涵高可触天。我觉得我们应该抬起头，正视这真善忍的价值，因为这些价值是内涵与艺术的源泉，这非常重要。我再说一遍，这里包含了巨大的希望，绝不允许消逝。他表示，神韵带来的强大能量能拥抱全世界，是抵挡邪恶、暴力、谎言和谬误的一道正面屏障，是正道。海尔曼先生最后表示，对于那些目前由于坚持自己的信念而在中共监狱承受折磨的人，我们生活在自由世界的人有责任，不能忘记他们，让他们感到我们与其同在，近如比邻。2016年3月18日晚，欧洲文化协会主席亚乌麦·法沃尔伊·希切斯先生携夫人与满场的观众观看了神韵在巴塞罗那里西欧大剧院的演出。希切斯先生观看神韵后精神焕发，他在演出大厅接受采访时说，非常精彩，这是一场非常轻柔细腻、气质高雅的演出。神韵艺术家们完美地向西方人展示了中国文化。他还说，因为艺术家们传达出了精神信息， 我们接受到很多精神方面的内容。通过神韵，东方文化的精髓毫无损失，完完整整地传递到了西方人的心里。西切斯先生是西班牙贝尔加市的第一位民选市长，之后他多次当选该市的市长。他也曾是西班牙泰罗尼亚地区议会的议员，并担任司法、法律和公共安全委员会的副主席。当谈到神韵演出中涉及到的信仰问题时，西切斯先生说，我们西方人也信神，全世界的人都有信仰，神韵传达了神的启示，展示了普世价值。马达莱纳女士与丈夫里卡多都是律师，他们观看了3月3日神韵在米兰阿尔钦博蒂剧院的演出。演出结束后，马达莱纳女士充满喜悦地说，我太喜爱这场演出了，我之前从未在意大利看过这样的演出，它独一无二，十分振奋人心，服装的色彩光彩夺目，演出中有大量优美的诗词歌赋，男女高音和男低音的歌声也震撼人心，还有中西方乐器合璧的交响乐团，这一切都太令人难忘了。我衷心希望能看到更多这样的演出，可惜神韵近期不会再来意大利了。她的丈夫安慰她，等待明年吧，我们还会再来。马达莱纳女士敬仰中国的古老文化，我十分敬仰中国5000年美好的神传文化，在数千年的中国文明历史中充满了古老的智慧和先贤圣人。我们相信神，也十分尊重他人的信仰，所有人都有信仰的自由和根源。他还表示，神韵让他明白造物主给人类带来了希望，这场演出也使我们看到新的希望。在我们之上伟大的神造物主创造了世上的一切，包括希望。演出中讲述了很多这方面的内容。马达莱纳夫妇已经在期待着明年神韵的到来。对于没有看过神韵的人，他们要说的是，这是一场绝不容错过的演出。福建宁德市3150人签名举报江泽民。自2015年5月兴起溯江大潮以来，福建省宁德市至今有3150位民众在举报元凶江泽民的联名状上签名。参与举报元凶江泽民的大多民众认为，法轮功真善忍很好，共产党一贯骗人，害人手段毒辣，百姓很苦，而且司法一点也不公正，有权有钱大罪变无罪，无钱则小事变大事，百姓甚至有一点小小的事情都要被抓走，害得有的人家破人亡，有的无家可归，老百姓连什么话语权也没有，真是到了官逼民反的地步了，共产党早就该灭了。以下是我们在征签过程中收集到的民众的反馈。徐先生说，我家大小本来过得很好，我女儿原来一身是病，练法轮功后身体恢复健康，全家大小感念师恩。不久女儿因为发真相资料遭非法劳教，从此整个家庭被搞得鸡犬不宁，一家人给江泽民害得好惨，他干了那么多见不得人的大坏事，我不告他都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叶小姐说，江泽民原来这么坏，陷害了这么多的老百姓。徐女士说，天安门自焚造假欺骗了多少百姓，一直以来都相信自焚是真的，原来是做了假。肖女士说，江泽民害了多少人像瞎子一样盲目地去迫害法轮功，迫害得那么厉害，真是禽兽不如。今年82岁的钱大爷说，以前给共产党搞得连饭都吃不上，后来迫不得已有了一点钱，为了求他们办事，给那些当官的吃了100多万元，吃的是我的血汗钱呢。江泽民就是共产党的头头，做了那么多见不得人的大坏事，人人都应该告他。肖先生讲，我妈去世前交代说，到世界结尾有人宣传念9个金字，那一定是正的，要好好接受。果然我有幸得到了法轮功的9字吉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还传给亲朋好友，大家念了都感觉太好了。 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大家应该联合起来把他告倒。徐先生明白真相后，全家四代人溯江。徐先生说，在江泽民专制的这些年里，民风都被他给搞坏了，到处都有贼、破宰、抢劫、偷盗、耍流氓，比比皆是，民众怨声载道。辽宁省丹东地区2110位民众举报元凶江泽民。民慧网通讯员辽宁报道，据统计，自2015年5月至2016年第一季度止，辽宁省丹东地区包括凤城市已有2110名民众联名举报扼守江泽民迫害法轮功。自从2015年5月起，上千名丹东市法轮功学员已亲身遭遇实名控告发动对法轮功迫害的元凶江泽民的罪行。法轮功学员的这一壮举，也使越来越多明白真相的世人声援支持肃江，有的用真名，有的用化名，在联名举报江泽民的征签单上签名。有人说，江泽民执政期间没干好事，老百姓下岗，当官的腐败透顶，迫害法轮功都是他一手造成的，这个坏蛋就得送上法庭。有人说，你们法轮功真了不起，十几年一直不懈地讲真相，经常能看到你们贴的揭露迫害的粘贴，继续干下去，共产党早晚倒台。江泽民发起的对法轮功的迫害，既违反中国法律，又违反了中国政府已签署的国际法。参与迫害法轮功的610头子周永康、薄熙来、李东生等高官都被绳之以法。肃江大潮的兴起是承天意、顺人心之举。那些还在参与迫害的不法人员，请尽快清醒过来，弃恶从善，悔过自新，还有机会得救。那些没有参与的，要正确对待大法与大法弟子，给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省级610人员目击天安门自焚造假现场。2001年1月24日，我听到一个省级610办公室的主要头目对我讲述他亲历的天安门自焚造假的现场情况。他是一个省级610办的主要负责人。他说，2001年1月那段时间，因为接到省内公安的消息，本省有几位法轮功学员这几天要到北京上访，目的地一般都是天安门广场，他是负责在北京解访的，所以这几天他每天早上和下午都要到广场。他自述，2001年1月23日下午步行赶往天安门广场去接上访的法轮功学员，在路上才知道广场其实已经戒严了，而且这次查得特别严，因为一路上他被各种便衣和穿制服的戒严人员三次要求出示了特别证件才让他通过。他说，平时出示的那种通行证那天都不管用了，他又出示了610的特殊证件。他说是610办省厅级以上官员才发放的特殊证件才放行的。到了广场后，不大一会儿广场开始清场了，他又出示了特别证件才让他留下的。当时广场上留下的人很少，这时他看到广场上已经架好了的电影机机位，这是他的原话，准确地说应该是专业摄像机。他还纳闷，以为有什么重要政治活动，或者是要在这里拍什么片子。他因为要接上访的学员，就一直在广场边上转着。不大一会儿，正在走着的时候，就听见远处有人喊，着火了，着火了。他顺声音看去，看到远处冒起了黑烟，然后看到广场上的人朝起火的地方跑去，然后看到马上有人灭火。他当时的位置离自焚现场稍远，看不清楚现场具体情况，因为刚才路过，看到起火那边是架着摄影机的。他还想，可能是在拍电影吧，没当回事，也就没过去看热闹。由于已经戒严，广场根本没有人可以进来，所以他就回宾馆了。他说，当天晚上省里有事，他就飞回省里了。晚上看电视才知道，下午他亲历了天安门自焚事件的现场。他自己当时也奇怪， 为什么现场有摄像机呢？他不是该事件的参与者，而是由于他特殊的610官员身份得以留在了现场，偶然地直接目击了事件的发生。通过他的叙述，可以清晰地看到这是一起有预谋的事件。首先是广场周边的高度戒严，然后是广场内的清场行动，准备好的摄像机位，最后才是所谓自焚事件的登场。从这个中共体制内的官员的亲身经历可以看到，天安门自焚事件是骗局，是中共江泽民集团预谋导演的，用来栽赃法轮功和欺骗全中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十多年来，中国大陆的中小学、大专院校都把天安门自焚作为必学教材，有诋毁法轮功的标准答案，毒害了无数少年儿童和青年学生。江泽民与教育部的陈志立以及死党罗干、刘晶、周永康等人，仅此一项就罪不可赦。
下面请听一则时事评论。
愿更多的人抛弃中共。作者密珍。2016年3月13日，退出中共的党团队人数已经突破2亿3000万，我的心头不由一震。2亿3000万，它意味着什么呀？占中国总人口的1/6，除去学龄前儿童的因素，所占比例会更大。如果加上虽然没有加入过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但是已经明白真相，认清了中共邪恶本质，从思想上表示抛弃中共智库的人数，那么脱离中共弃暗投明的人数会更多更多。再看一看今天超过200,000法轮功学员及他们的亲人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的诉状，超过100多万散居在中国大陆及世界各国向中国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举报江泽民，声援肃江，要求将江泽民等迫害元凶绳之以法的义举。今天中共及江泽民集团所面临的处境及后果，我们就一清二楚了。2004年11月，一本奇书《九评共产党》横空出世。九评共产党问世11年多来，由九评引发的一场波澜壮阔的三退大潮汹涌澎湃，势不可挡。截至2015年11月，三退人数已经突破2.2亿人，仅过了1年0.4个月的今天，三退人数又增加了1000万，已超过2亿3000万。在九评共产党发表不足一个月的2004年12月12日，前奥运游泳名将黄晓敏在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发表退党声明，他说：“最近看到大纪元的九评共产党社论，让我认识到了共产党的真实面目。”我深感自己曾经是共产党的一员，感到耻辱。虽然当时我入党是不情愿的，虽然我已经10多年没有和党组织联系，并且没有交过党费，实际上算是自动退党，但我感觉还是应该严正声明一下，从自己内心彻底全面地肃清共产党的毒素，退出这个邪恶的政党。九评发表初期的2005年，出现了中共中央党校25人集体声明退党的事件。他们在声明中写道：“我们是来自中共中央党校各个部门的官员，我们中有老干部、老革命、老党员，有中青年在职官员，有正副部级、局级、处级官员，有一般科员和普通官员，也有博士、硕士研究生。我们大家同意借《大纪元时报》退党专栏刊登我们的退出共产邪灵的声明，因为工作、生活、家庭、父母、子女等种种原因，我们不能写出真实姓名，所以以下众多的退党人员的姓名全是笔名、化名。其实据我们所知，中共中央党校2000多职工中，90%的党员如果条件允许都会退党。中共前国家副主席荣毅仁在弥留之际口述了一份遗言说：一个丧失信念的政党，一个不受法律约束的政党，一个脱离广大人民的政党，一个追逐金钱利益的政党是没有希望的。据网传，荣毅仁生前曾经向中共最高层提出退党， 一个当时在社会上传说的红色资本家曾经数次要求入党，而后又突然要求退党，这种戏剧性的传奇人生到了今天对于中共的真相已经大白的时候就不难理解了。传说中的中共前党魁华国锋、赵紫阳曾经向中共中央要求退党，人们都会相信。今天的中共高层可能用真名化名退党的一定会很多很多，这是中共最害怕也是最可怕的，中共真的是大难临头了。自九评共产党问世后引发三退大潮以来，中国和世界的局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中共的政权已经摇摇欲坠，走向穷途末路。可叹的是，中共内部的少数人仍然在试图保党，一些被中共谎言欺骗洗脑后至今不明真相，甚至拒绝真相、拒绝三退的人，仍然稀里糊涂地追随中共，甘愿做中共的殉葬品。周永康、郭伯雄、令计划、苏荣、徐才厚、已死亡、薄熙来等国字号高官已被判、被审或入狱，周本顺、李东生、古俊山、马健、郑少东、王立军、田凤山等许多卖力迫害法轮功、身被血债的省部级高官已报应上身，成为阶下囚。江泽民、曾庆红等发动和参与设计并实施这场迫害法轮功运动的人被绳之以法，也只是个时间问题了。这些人的下场难道还不能使你清醒吗？中国有句古话说，善恶到头终有报，识时务者为俊杰。能够看清局势、悬崖勒马、弃暗投明的人可能还会有得救的希望，如执迷不悟继续追随中共作恶，后果一定是最坏、最不堪设想的了。上天有好生之德，愿给每一个人机会，何去何从，请君选择。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时事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几则善恶有报的消息。
举报好人招致报应四。举报自己的司机，纪检委书记得恶报。孙彦斌曾任黑龙江五常市纪委书记，后调到宾县任县委副书记，主抓610。在其指挥下，宾县有数十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抓捕，其中近20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劳教。孙彦斌改任县人大主任后，继续迫害法轮功学员，给其开小车的司机王立群修炼法轮功。看到他这样执迷不悟，抱着让他明白真相的想法，给孙彦斌讲了法轮功真相。2004年1月，孙彦斌亲自向公安局恶告王立群，致使王立群被非法判刑、开除公职、妻离子散。在一次县人大会议上，孙彦斌当众宣布举报一名法轮功学员，给奖金500元，并狂妄地说，我就不信遭恶报，如果我遭恶报，我也信法轮功。时过不久，孙彦斌就遭了恶报，患上了膀胱癌，病势危重。几年来，孙彦斌做过3次手术，结果病情非但没有好转，反倒日益加重，不得不在最后一次手术中切除整个膀胱，接上输尿管排尿。2010年6月21日，孙彦斌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举报妻子逼离婚，翻脸无情自收尸。江西省九江市水利局协党副书记潘明华充当邪恶打手，迫害自己的妻子、九江市第五医院优秀护士江小英。2003年，潘明华向610恶意举报，致使江小英被绑架到马家垄劳教所。之后，潘明华强迫江小英与其离婚。江小英在非法劳教期将满时，有人找到潘明华，请他看在孩子份上，通知一下江小英的亲人前去接她。潘明华恶狠狠地说，我才不管呢，等他去收尸。怎知等人收尸的却是他自己。2006年9月23号，潘明华因肝癌不治死亡。教唆他人举报，自家得了恶报。河北省泊头市西郊新村中共协党党支部书记王成玉 在村里的大喇叭里广播，谁举报有练法轮功的奖励500元钱。法轮功学员们多次想救他，给他讲真相，千万不要迫害法轮功。大法教人做好人，法轮大法是佛家大法，迫害大法要遭恶报的。他全然不听。2010年9月28号，又一个法轮功学员给他讲真相，希望他为了全家人的幸福能改邪归正，也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他不但不听，第二天他又在大喇叭上叫嚣说，谁举报练法轮功的或讲真相的，奖励1000至2000元。没隔几天，王成玉突发脑干出血，于10月4号死亡，年仅49岁。黑龙江省五常市牛家镇乡二黄屯大队恶党书记刘佩军听从恶党的邪恶指令，迫害大法弟子宋文娟等人。大法弟子给他打电话讲真相，他不听，还扬言举报一名大法弟子赏5000元。刘佩军于2007年6月初在朋友家喝酒，突然心血管破裂，在哈尔滨市住院，需医药费30多万元。打开膛，刀口不敢缝合，腔内有积血，于6月底死亡。出殡时因撤灵棚电线，导致五头奶牛全部触电而死。四川简阳市东西镇冰水村村支书陈富昌、村长钟世怀，在1999年7月20号中共协党迫害法轮功时，此二人表现得非常积极。当时冰水村村办公室墙上就贴有“法轮大法好”的标语。此二人不但把法轮大法好的标语全部刮下，而且还煽动不明真相的人举报继续贴法轮功真相传单的法轮功学员，并且许诺给举报者奖金。此事没过多久，陈富昌的老婆滚到沼气池里淹死，村长钟世怀的儿子和儿媳在广州打工，出去逛街，两人都被汽车撞死。从此以后，村长和村支书谁也没有提过法轮大法的事，他们都心知肚明，知道是整法轮功遭恶报了。这两学生为何惨死？2000年，四川遂宁市中区安居区兰江镇二大队村支书罗锦平捡到一封真相信，拿去领赏。当时协党官员叫嚣抓到一个法轮功学员，赏5000元。兰江镇政法委书记刘用军对罗锦平说，要抓到人才算数。此后罗锦平时时监视法轮功学员，可一个法轮功学员也没抓到。人没有抓到，可不久罗锦平却得暴病死亡了。兰江一位大法小弟子给两个同学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真相的光碟，这两个学生听信邪党谎言，为了得5000元赏金向警察告密。据悉，派出所只给了其中一人5块钱。不久，这两个学生相继得恶报，一个掉到石岩河淹死了，另一个在聂家垭口被车撞死。瞧这俩楼障，山东潍坊市潍城区西关中和街小区40号楼一单元女楼障魏修芬，大法弟子多次跟他讲真相，他不但不听，还骂大法师父，骂大法，并恶意举报大法弟子。2010年，魏秀芬遭了恶报，殃及儿子。她在检察院工作的儿子突然暴死，儿媳改了嫁，现在魏秀芬本人瘫在床上。同一小区39楼中单元楼长韩花叶，大法弟子多次跟他讲真相，他不听，还骂大法，毁大法横幅，撕毁大法墙贴，恶意举报大法弟子。2010年，韩花叶得脉管炎死亡。诬赖好人，母子遭报。天津西青区李其庄乡杨楼村大法弟子杨文玲劝村民宁玉松的儿子退出恶党少先队组织保平安。第二天，孩子的学校打预防针，孩子发烧了，宁玉松认定是杨文玲给下的，三番五次到大队部和派出所诬告杨文玲，致使杨文玲遭恶警绑架，被非法劳教1年。好人被劳教，恶人的恶报也就来了。宁玉松耍钱，把自己的房子、汽车全输掉了，又卖了他妈妈的房。现在宁玉松失踪了，他妈妈董淑英也因诬告大法弟子遭恶报，房子让儿子还了债，自己还做了2次手术。瞧这两对夫妻， 吉林省安图县二道白河林业局街道办事处人员王凤芝在任主任期间，同管片的警察一起多次迫害法轮功学员，亲自去修炼人家里抓捕抄家，并组织无工作的老年妇女巡逻，专门监视法轮功学员，致使多名学员被举报非法抄家、绑架等。2004年7月24日晚，王凤芝在回家的路上被人连捅九刀，当场死亡，年仅48岁。王凤芝的丈夫刘振平在王凤芝死后，在太平间里谩骂大法和大法弟子，诬陷大法，制造声势说是大法弟子杀了人。在其妻子死后不到100天，王振平突患心肌梗塞，暴死在路上。哈尔滨的王宁38岁，妻子潘淑燕34岁，原来出于祛病健身的目的学练法轮功，受益匪浅，不但病好了，而且开的化妆品小店的生意也格外兴隆。中共一迫害法轮功，这夫妻俩迅速掉头，配合邪恶举报法轮功学员，造成了法轮功学员再次入狱。正当他们在邪恶面前充当好人之时，王宇却患胸膜炎住进了县医院，潘淑燕又查出尿毒症晚期，王宇鬼使神差地做出为妻子捐肾的决定。报道说，这种夫妻肾移植手术在国内从未做过，况且单从丈夫体内取出肾脏的手术费要比买一个肾多花很多钱。2001年2月21号，夫妻肾移植手术2天后，妻子却对丈夫移植在体内的肾产生了排斥反应，再次手术将丈夫移植的肾摘取出，半个月后又买了一个肾，第二次做肾移植手术，两个月后又出现排斥反应，移植的肾又被摘取出来，后转到辽宁省医院，发现潘淑燕肾脏长出动脉瘤，后在体内破裂，只得又做了腹腔手术。夫妻两人为了治病已经花去了22万元，卖掉了化妆品城，卖掉了中型厢式货车，并欠下了债务。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次的新闻时事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